段经文，就是我们夫妻相处当中一个非常的关键的基本原则。当爱情保卫战当中啊，那些婚姻专家在为那些有问题的那些男女在支招的时候，他们好像也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他们不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创世纪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你知道吗？我们光知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那我们婚姻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要保卫我们的婚姻，那我们就要回到神那里，回到婚姻的设立者、原创者那里。那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夫妻之间的这样一个互动当中，这段经文就非常的宝贵和关键。如果我们记错的话，在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就是因着这段经文而信主，他说这么好的一位神，我不信他我还信谁呢？林肯，美国总统林肯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国家的力量是由人民的家庭而来。那今天教会的力量是由信徒的每一个家庭而来。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健康，活在神的心意当中，才能够使我们整个的教会能够做美好的见证。我们的婚姻需要保护，特别我们移民来的这些家庭，我个人体会，我们在不同的阶段都面临着考验。当我们刚刚移民过来的时候，我们夫妻要适应，我们需要夫妻的关系常常面临很大的征战，很多夫妻在这个适应过程当中分开。另外，当我们在适应过程当中，有的呢夫妻丈夫呢空中飞人，两地分开，这个常常也是一个考验。后来就是稳定之后把父母接来，这个时候常常这个婚姻也面临着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在这所有的挑战当中，其实都直指一个核心，就是丈夫和妻子你们相处的时候有没有照着神的原则。那我们今天就通过这段经文，我来分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到底夫妻间的爱与顺服这个圣经的原则，它的重点是什么。第二个，这段经文是那么的适合我们的婚姻家庭，但是这段经文从来没有像其他那些经文一样面对各样的质疑和挑战。那我也会靠着主的恩典来一一回答我们在应用这段经文当中各样的一个质疑和挑战。所以我会从这两个重点来分享，好不好？我们再一起做一个祷告。主，你的话语已经打开，主要我们特别是在我们信徒的婚姻家庭当中有很大的破口。主要我们虽然信你了，但是我们没有照着你的原则来活。主，你帮助我们，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顺从你自己话语，让我们听着讲的也同感一灵，同盟造就。奉耶稣的名祷告。那我们先看第一个重点，到底这段经文的重点是什么。我想这段经文是以弗所书的第五章22-25节。我的以弗所书实际上整个是在讲教会，教会基督是神的旨意，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而且教会就是指这一群蒙他所爱被他拣选的人的一个整体。教会不是教堂，不是指建筑物。在教会当中，我们被神的慈爱所充满，被神荣耀的拣选，而且这里有圣灵的同在，圣灵的能力。当以弗所书讲完这些真理之后，他在应用 我们看上文的话，二十一节他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就是说，在我们选择这段经文的上一节经文二十一节，又当存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实际上，这就说到，当神给我们一个命令的时候，他实际上说，我们首先要有这样的生命。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说要求人，你应当这样，你应当那样。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生命，你行不出来。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有了这样的生命，特别是我们信徒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顺服神命令的时候也有各样的挣扎。我们先生命后生活，所以在我们整个的执行顺服这个命令的时候，以弗所书先从家庭开始，他说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接下来后面他会说到儿女应当顺服自己的父母，后来又提到仆人应当顺服他们的主人。你会看到真正行道的时候最难行的是在家里。我可能很容易去爱弟兄姊妹、慕道朋友，但是我比较困难的是爱我的妻子、父母们。但是你会发现，神给我们真理之后，首先他说你要爱吗？你要顺服吗？先从你身边人开始。所以真正的爱是从身边妻子、丈夫和孩子来开始。我们看这段经文，他特别讲到了爱与顺服。这个经文是给两个命令，一个是给妻子的，一个是给丈夫的。那我们先看，他说二十二节，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我想从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我们会看到这个命令是给妻子的。第一个我们会看到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原因是什么呢？二十三节，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又有一个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那怎么顺服呢？他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我想在这里其实非常的清楚和明确，我就是再简单的总结一下。他说做妻子的，你应当顺服你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什么呢？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他只用一个身体来做比喻，我们都是肢体，但是丈夫是头，他们是身子，是肢体。怎么样顺服呢？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那教会是怎样顺服基督呢？教会在凡事上都顺服基督。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基督是头，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在建造教会、建造他的家的时候，我们要完全的顺服，按照山上的样式来建造。那我们给丈夫的命令呢，就是你们做丈夫的二十五节，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做丈夫的你要去爱，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被基督的宝血所救赎、所买赎、所洁净的一群。神让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而死，这种舍己来救赎我们，这种舍己的爱也让他也让丈夫能够舍己的爱妻子。好，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简单的来总结一下，就是你做丈夫的要爱，就像头要爱身子一样。 妻子呢要顺服，就像身子要顺服头一样。而且这个方这两个命令都不是我们天然人可以做到，都是要靠着主的恩典，要违背我们的天性，是靠着主他自己的恩典来做执行。而且特别重要，就是妻子和丈夫之间这个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表，他说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丈夫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妻子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圣经很清楚，我相信大家也都很明白，那我们执行就好，可是不那么简单。在这段命令当中，几乎我们每一句都会面临来自丈夫和妻子的挑战。弟兄今天分享的一个重点，就是会一一回应我们在应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会面对各样的质疑和挑战。首先第一个是我们丈夫和妻子共同的一个质疑，那就是先后条件之争。妻子会说，如果丈夫先爱我，我肯定顺服他。丈夫说，只要他先顺服我，我肯定爱他。那么谁先呢？好，第二个，我们有来自妻子的三个方面的呐喊，这不公平，自己无奈。第三个，丈夫不配。我简单解释一下，这不公平。圣经在这之前明明说要彼此顺服，为什么只让妻子顺服丈夫？另外，现在都什么时候，还让妻子顺服，这平等吗？这是第一个，妻子的呼喊。第二个，自己无奈。他说，弟兄啊，不是我要做头，是我那个丈夫缩头乌龟，他不出头，我没有办法。第三个是丈夫不配，难道我做妻子的要顺服一个做错误决定的丈夫吗？丈夫言而无信，我还要顺服他吗？如果我听他的，我都不可能成为基督徒了，这就更严重。所以不配也包括丈夫的素质能力，另外更严重的是他的生命。那我们丈夫也有质疑，我就总结两点。如果丈夫通常呢，他不会呼喊，但是他会嘀咕。这两个嘀咕是什么？我没有爱吗？我还能爱吗？我没有爱吗？就觉得被冤枉。我在外面辛辛苦苦挣钱，我把钱全部都为了这个家，你知道现在做工容易吗？难道他还说我不爱他，好像被冤枉。我没有爱吗？真的没有爱他吗？因为他那个样子，我真的怎么去爱？所以有些丈夫对另外一句经文也非常的有感触，他说，我宁可住在屋顶，也不可以与争吵死去的妇人同住。所以常常有些丈夫就躲避妻子，怕妻子。有的时候真的不顺服的妻子也不可爱，所以他们就说，妻子这样情况我怎么能爱？这是弟兄的一个观察和体会，有来自我们夫妇共同的，有来自妻子的呼喊，有来自丈夫的嘀咕。那弟兄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一一来回应这些的，对这段经文应用当中的一个质疑和挑战。那首先回应第一个，到底谁先呢？因为丈夫是头，应该丈夫先说，这一定又是来自妻子的。我想我们在这个当中一个特别的一个提醒，我想 给谁的命令我们谁听就好，给妻子的命令妻子领受，给丈夫的命令丈夫领受。这段经文是我们做妻子做丈夫的本分，而不是要你拿来去要求配偶的一个权利。我们罪人啊，常常是怎么样，给自己的命令自己没看到，我们做丈夫的看到给妻子的命令，哎，圣经上说你要顺服我，哎，这样应用的时候就错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命令是给妻子的，你丈夫呢，神也有给你的命令，你就要怎么样舍己的去办。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给我们的命令我们去领受，我们学习靠着主的恩典去顺服，我们不要去要求配偶。那我们因为妻子声音大人多势众，我们先回应妻子的，那这个时候丈夫们可以把耳朵闭一下。第一个，这不公平。他说你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让妻子来顺服？我想当妻子质疑的时候，这是我们怎样来认识这个头。头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作为我们在这个社会生活的人，我们对这个头，我们会觉得他应该是指手画脚，光说不干，自私自利，或者是我们对中国大陆的影响，那些做领袖的做头的都贪污腐败。但是在这里我们说做头真正是什么意思，圣经上给我们怎么一个看见。其实责任和权利应该是对的，但是我们罪人常常怎么样，看重那个权利，忽略自己的责任。那在圣经当中更是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做头的那个责任，你应当是担当，你应当是舍己。 Husband 就是 Houseman， 你是应该一个家的一个保护者，你应该关爱这个家庭，你也应该在属灵上成为一个带头的人，带领家庭敬畏神来跟随神。所以更多的时候这个头是一个责任。有人就说到底来怎么区分你们家谁是头呢？承担责任的那个人是头。所以当我们是属神儿女以神为中心的人，我们应该更看重那个责任而不是权利。当妻子说这不公平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看到了这个做头他那些权力的一个误用。耶稣是我们的榜样，耶稣是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他怎么样来做头？他上十字架前，他洗门徒的脚，服侍他们，来告诉他们我是头。所以这是神对家庭的一个安排的次序，它不是平等不平等的问题，它乃是有关岗位和职责的问题。丈夫是妻子的头，它不是一个地位和阶级的分别，乃是一个职责和功用的分别。它不单对丈夫有要求，对妻子也有要求，它是因分工而异。但是它让头让丈夫做最后的决定，承担最后的一个责任。实际上在神的眼中，夫妻在属灵上是平等。加拉太书的3:28说，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所以夫妻当我们结合的时候，我们圣经上说我们是一体，所以一体就不能是两个头。 只是我们都是互为肢体，有人做头，有人做身子，做肢体。当我说这不公平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我不愿意做胳膊，我要做腿；我不愿意做眼睛，我要做鼻子。这是神所给的一个他所造婚姻里面一个命运，因为你是丈夫，你就是头；因为你是妻子，你就当顺服。所以这不是公平不公平。第二，自己无奈，不是我不做头，是丈夫不出头。我想在这个方面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丈夫，我在家我是老三，我有在我成长经历当中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那我常常呢不愿意承担责任。那个没结婚还好，结过婚之后呢，这个肚子里面就有很大的痛苦。这个不愿意做头的这个丈夫常常呢就容易培养这个铁姑娘女强人。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妻子在这个方面，如果丈夫没有承担起家中的责任的时候，妻子是很痛苦。那作为妻子来说，我想你鼓励你的丈夫做到，因为你是一个帮助者，你的帮助就是能够帮助你神，帮助你的丈夫能够回应神对他生命当中的呼召，让他能够真正在责任当中不断的成长。那对丈夫来说，像我这种过去一直不承担责任，给家庭造成很大，对妻子造成很大的痛苦，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回转，我们勇敢的承担起做头的一个责任。另外妻子你们特别注意，不是你们结婚之后他就已经真正的成为他，他需要你帮助他，需要你鼓励他，需要你给他好的建议，但是你把决定权交给他，与丈夫共进退，同甘共苦，甚至当他做错误决定的时候，你跟他一起同受那个苦难。所以妻子是帮助者，是成全神在你丈夫生命当中的那个旨意，所以不是取而代之，而是顺服神，鼓励你的丈夫。对丈夫来说，不要逃避你的责任，而是勇敢的承担责任。好妻子是一所好学校，当你的丈夫在我们结婚的时候他不愿意像我一样不愿意承担责任，那我们就是渐渐的鼓励他带领他。我相信随着时间的过去，你的丈夫会在你的帮助下他会成为你。所以智慧的妻子鼓励你的丈夫承担责任。我想男人都是在承担责任当中来成长，作为妻子的你唤醒他的生命，你帮助他成为他。第三个方面是我们说丈夫不配，首先是在能力和素质方面。我想无论在社会来说或者从家庭来说，现在我们能看到妻子在素质能力方面比丈夫强的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个人觉得这也是正常。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想一个方面我们从圣经的启示当中也可以看到，我们被造的材质就不同。男人是用泥土造的，女人呢是用骨肉造的，这个是材质的不同。定位也不同。我们都知道说妻子是帮助者，那我们理解帮助者就是说打打下手吗？很多的时候 当我说哎，我这个有问题，你来帮帮我，谁厉害？如果帮助者不厉害，我能找他吗？那同样的，你做妻子的，神说你要帮助你的丈夫，如果你在哪很所有方面都不如他，你怎么帮他？也再说，假如你丈夫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比你高比你强，你不用顺服，你同意就好。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就是妻子在很多方面，并不是所有方面，但是在很多方面比丈夫强。但是你要知道，你在这个方面你的能力强是要帮助他，你的能力强不成为你不顺服的一个理由，而且你更要清楚你在家中的角色和你在社会上的角色的分别。为了帮助大家，我想呢，我这里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英国女王的故事。1848年，大英帝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嫁给了阿尔伯特公爵。女王的丈夫不喜欢政治，他喜欢看书，也不喜欢社交。有一次有一个场景，女王敲门找阿尔伯特，里面问是谁，他说是英国女王。结果门没有开，敲了好几下之后，女王突然意识到什么，他又敲了几下，问温柔的语气说，我是你的妻子阿尔伯特。这时候门开了。亲爱的姊妹们，纵然你在这个社会上你是董事长，你是总经理，或者你贵为女王，但是你回到家里面，你是一个妻子。圣经上说，你们做妻子的就当顺服你们的丈夫。这个英国女王还意识到她是这个国家的女王，但是她在家里她是她丈夫阿尔伯特公爵的一个妻子。所以我们做妻子的在很多方面是比丈夫强，但是你是神给你的强是让你帮助你的丈夫。而且你的强在某些方面的强不要忘记忽略了你在社会和在家庭的这样一个角色。更重要的是，你不要用你的强把你的丈夫逼成弱势群体。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是在家庭服侍家庭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去办一些讲座，那有的丈夫就给我们抱怨，他说，弟兄啊，我在家里啊，我就是弱势群体。怎么弱势？你看我们家的那个重要程度啊，是我的孩子，接下来是妻子，后来是父母宠物，接下来是我。你的强不是逼他成为弱势群体，而是怎么样，你因着顺服，你愿意顺服这个在能力上不如你的丈夫。那最困难的就是丈夫生命的问题，也是常常我们争论的。妻子就说，如果丈夫的命令不合神的心意，我们还要顺服吗？我顺服他，我都不能成为基督徒了。那在这里我们就是特别理解一下什么是顺服，我们怎么样面对这种情形，我们怎么样来面对。顺服可以是我们在态度上的一个降服，我们也是在行动上一个的顺从。很多时候我们只注重行动上的一个顺从，我们忽略了态度上是一个降服，因为态度是真理的一个部分。假如说你的丈夫没有信主，你信主，你主日要来聚会，你的丈夫不允许你聚会，怎么办？我想我们从态度上，我们仍然尊重丈夫， 但是在行动上，因为他的命令，我顺服我的丈夫，因为是我顺服主的。他的命令，因为神让我们不要停止聚会，我们怎样在行动上不顺从，但是你不要轻视你的丈夫，不要跟他争和吵，而是在态度上仍然相处。另外我想做姊妹的也要特别有一个反省，很多的时候丈夫不允许妻子到教会，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姊妹在教会服侍热心的时候，忽略了我们在家中当尽的责任和本分？是丈夫其实对我们所信的这位神颇有微词。彼得前书有一段话，三章一节，他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你顺服这个不信从道的丈夫，你的这种态度，你的这种行为，可以感化你的丈夫来信你。所以当这个生命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在态度上仍然降服，但我们在行动上可以不顺从。为什么？因为我们顺从丈夫，顺服丈夫是因为顺从主，因为他的命令不合主的心意，我们在行动上可以不顺从，但是我们在态度上不要轻视，不要给他们冲突。那另一方面，我们回应丈夫的两个嘀咕，我们丈夫会觉得我们被冤枉，我们这么辛苦不爱他吗？我想做弟兄的一个体会，我们不是被冤枉，我们常常用自己爱的方式来爱妻子，而不是妻子需要爱的方式。不知道你们家情形怎么样，常常妻子没有感觉爱，她常常问一个问题，就是问丈夫你还爱我吗？我说不冤枉，我们丈夫回应的时候常常就不能够满足妻子的心。当有一个妻子问丈夫的时候，丈夫会说，我结婚那天我已经说我爱你，如果我要改变主意，我一定会再告诉你。另外有一个丈夫就说我爱你，妻子就说你是不是怕我受伤害才这么说？丈夫说我不是怕你受伤害，我是怕我受伤害。我想我们要这样的回答，就知道我们真的是不会爱。那我自己，我觉得我比有些的丈夫会强一些，所以我不太会忘记我妻子的一些特别的日子啊，比如说生日啊，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在我这个成长背景来说，我觉得要庆祝一下就是要吃一顿啊，这个无论是自己做还是到我们喜欢去的馆子，就说这个吃了以后就表达这个就庆祝过了。那我觉得这个很正常，结果突然有一天他说你就知道吃。哦，我就说这个其实我们在以我们的方式来表达爱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妻子觉得太过单调，可能这也不是他爱的语言。所以我们做丈夫的，我们真的一点都不冤枉。你知道爱有五种语言吗？我不单有肯定的言语，还有服务的行动、肢体的接触，甚至还有精心的时刻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学习的。你知道我们男人常常是理性的，女人是感性的，你知道吗？很多我们不知道，所以呢，我们一点都不被冤枉。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说实在是
按起来。
温哥华一个基金会一个姊妹啊，她说这个不愿意爱她的人，丈夫给她的痛苦，她说的，她的丈夫没有工作，她自己呢在外面工作，她希望呢这个没有工作的丈夫能够在家里帮忙一些家务，或者是准备一下晚餐，但是通常疲惫的妻子回来之后都非常的失望，因为丈夫就是在家里面闲着，他也不愿意帮忙。对他来说好像不愿意去爱妻子，关心妻子。有的人会承认，我们丈夫会说，哎呀，实在是他不可爱，不愿意爱，这个愿意承认，但是这个很难改。前面那个呢，我常常被冤枉，不愿意承认，但是知道以后不容易承认。我自己的一个体会，我的爱的语言呢是需要被肯定被欣赏，那我家妻子呢就觉得不能表扬，这个一表扬容易骄傲。所以我这个就，我是属羊的，我就觉得我想属兔子。兔子呢就是尾巴它不长，为什么不长呢？我稍微一翘尾巴它就给我按下去，如果我再翘它就一刀砍下去。我这次回来好久不见，有些熟悉我的弟兄姊妹就说，哎，弟兄你胖了，哎，你也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很坦诚的弟兄姊妹说，哎，你比过去更漂亮。这我听的是非常非常受用，我觉得我们的弟兄姊妹很坦诚很真实。但是我们的肚子没听见了，所以很高兴。所以我想我们在整个这样子互动当中，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妻子不合我们的心意，我们就很难爱她。爱不是靠我们咬牙切齿能做出来，因为怎么样，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只有言于神，我们才能爱不可爱的妻子。我在多伦多目前是在一个宣道会聚会，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有一次他给我分享他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听了以后很有感触。他有一个五岁的小女儿，有一次呢他领着这个小女儿出去散步，突然小女儿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爸爸 Please don't fight with mom， 就是不要再跟妈妈打架。这个弟兄在跟我分享的时候，他听到女儿这个话，他沉默了，他感触良多，他马上回应，就是回应，他蹲下来，他给这个女儿说，他说，爸爸错了，爸爸一定改，一定好好学。你知道吗，这个女儿又说了一句，他说，爸爸你学好之后你教教妈妈。我想当弟兄分享这他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经历的时候，他的很多感触的时候，我想当夫和妻在一起争执的时候，连五岁的小女儿都知道父母都有错，而且父母的争吵会给孩子带来不安全感和痛苦，所以这个小女孩会天真的说，不要再改，如果你改好以后你教教妈妈。那我们今天我们这些丈夫和妻子，我们都有一个天赋，当他给我们一些命令，说你们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不公平，自己无奈，丈夫不配，我们觉得我难道我没有爱吗？难道我还能爱他吗？我们在这里争执， 当我们在这里争执的时候，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都有错，而且我们这样的一个争执呐喊和嘀咕会给天父带来难过，带来伤心，带来痛苦。那我们错在哪里呢？好像我们说的都有道理，实际上你要记住，做妻子的，当神说你要顺服你的丈夫的时候，这个是神给你的命令，你是因着神的缘故去顺服你的丈夫，不是因为你丈夫的缘故。你有一万个理由不顺服你的丈夫，我认为都是成立的，都是接受的，但是只有一个理由，你要顺服你的丈夫，因为这是爱你的神，就像刚才唱歌唱的，对你的爱不离不弃的神给你的命令。你顺服你的丈夫，不是因为你的丈夫是谁，而是因为这位拯救你、爱你的神，对你的爱不离不弃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同样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是因为你妻子是谁，不是因为她可爱了我才爱她，她不可爱我就不爱她，而是因为这个命令是这位爱你的神在茫茫人海当中拣选你、拯救你，不嫌你脏、不嫌你丑的这位爱你的神给你的命令。你有一万个理由不爱你的妻子，我们都能接受，都是合情合理，但是只有一个理由，你要爱你的妻子，因为这是神爱你的神给你的命令。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了，真正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是信仰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就是说，我到底爱不爱神？我可能头脑上知道神爱我，但是你真的经历到神爱你吗？如果你真的经历到的时候，你才愿意因着神的缘故，我来去爱这个不可爱的妻子，我来顺服这个不值得顺服的丈夫。你知道丈夫和妻子的这样一个关系预表着基督和教会，如果从这个层面上来看，这是一件大事。你们做妻子的不顺服丈夫，你在向世人说明教会可以不顺服基督。你们丈夫不爱妻子，也是一个不好的见证，好像基督可以不爱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给我们这个家有这样一个命令，因为他爱我，为我舍弃，以为有他有资格给我们这样，不是我们身边的是谁，而是因为我们的神是谁。其实当你顺服神的时候，也表明你是怎样的一位神，怎样的一位人，你是爱他，愿意顺服他。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设立婚姻，教会是新妇，新郎是基督，他要再来一遍。为了基督的荣耀和见证，我们夫妻间的顺服和爱将不是因为配偶值不值得，而是因为爱我们的主。神没有给我们一个难守的命令，他给我一个命令，给我们一个命令就不管我们，他给我们一个命令，他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也靠着主顺服主，更是为着他的荣耀，我们顺服神给我们这个命令，让我们夫妻间的爱与顺服在神的旨意。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神对你不离不弃的爱，你真的经历到了， 你愿意爱他吗？你愿意顺服他？让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谢谢你，我们算什么？我们的家算什么？竟蒙你如此的厚爱。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命令，让我们做妻子的顺服丈夫，让我们做丈夫的舍己来爱妻子。主啊，这个命令是从你而来，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为着你的荣耀和见证，我们来顺服，我们来爱，不是因着配偶是谁，而是因为你是怎样的神，你对我们的爱不离不弃。我们因着你这种舍己的大爱，我们说，我们无论做丈夫、做妻子，我们愿意顺服。如此，我们真正才可以活出那荣美的见证，使你的家、教会可以更加的见证你的。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